谢主，很开心见到大家哈！复活节快乐！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会看到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北卡哈，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复活节的庆祝的活动哈。今天你如果去任何一家这个我们说的正统的福音教会基督徒的基督教会，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在庆祝这个复活节哈。那感谢主哈，我来美国算一算哈，我差不多已经18年，啊，我整个几乎20岁的年华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哈。那等于说我人生一半的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然后呢，但是呢，我到今天为止，我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仍然觉得它是一个，诚实一点哈，仍然觉得它是一个，somehow它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节日。你像哈，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在过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哈，就好像就我们过复活节的时候，知道这是对于我的信仰，我每天要思。但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思考耶稣的这个复活，耶稣的这个降生哈，耶稣的这个他来为我们的这个牺牲哈。但是当我们去但是当我去看这个复活节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庆祝？我们作为我们华人来说，好像没有一个概念哈。你像我们说去捡蛋，但是我从小我没捡过蛋，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还是有点又熟悉又陌生。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就是说，他在这边长大，他可以更熟悉一点哈。你像假如说我们华人哈，如果说我们说过春节，或者是过这个过农历的新年，或者是过中秋节，你马上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想出来一些这个过节的这个计划和这个 plan， 对不对？和这个方式方法，对不对？你像我们中秋节，你能想到第一个词是什么？月饼是吧？哈，春节我们想到第一个词是什么？饺子。三分号我们中国人过节都跟吃的有关系哈。然后复活节是复活节有可能是巧克力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我的这个 point 哈。就是我过这个节，我觉得又熟悉，也好像又有点陌生哈。那今天我想让大家讲到的一个很今天的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哈，复活的意义，我们把它叫做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复活节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它其实就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庆祝的方式其实不是太重要，所以你觉得陌生 ，it's OK。但是今天如果你能 get 到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啊？为什么今天你如果是一个牧师哈，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是一个牧师，你如果一年你都 plan 一个讲道的一个 series 哈，一个讲道的一个系列，那么到今天你绝对会要把你的这个系列暂停一次，你要讲一个关于复活节的信息。我前一天听一个老牧师讲，他说他当牧师可能30多年了。每一年都要讲一个复活节的信息，讲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就因为每年都要讲一个讲这个信息哈。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在复活节，就是纪念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哈。那么这个事情它对于我们来说，复活节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怎么样作为一个华人，好像尤其是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刚来美国可能三年之内的，举手。3年之内啊，没有哈，啊有哈，有哈 ，OK， 感谢主。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让这个节日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哈？那么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我们有多少人是我再调查一下，我们多少人是这个3年之内信的主？举手 ，OK， 感谢主哈。那假如说我刚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这个复活节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复活它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它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哈。如果我们把这个基督教当成是一个宗教跟其他宗教相比你会发现，其实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刻意的，当我每次提到我们的这个基督，我们常用的话是基督教哈，但是我每次我在讲的时候，我都说基督信仰，然后我提别的宗教的时候，都会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个是有原因的哈。那么， 但是今天呢，我们把我们的基督信仰降一个级别哈，我们降一个级别，然后呢，我们说它如果是和其他的宗教相类比的话哈，基督教它是唯一一个讲论，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它是唯一一个讲论物质上身体复活的宗教。什么意思呢哈？我们佛教，如果你去看中国的这个佛教的话，其实也不是中国的，印度的佛教哈。如果你看佛教里面的话，它有舍利子，我们大家都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吗？其实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得道的高僧啊，或者是这个佛祖，他死了以后把他火化，然后剩下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残留哈，其实是不是肾结石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古兰经，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在第46卷第9节，他的创教人穆罕默德很隐晦的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将在我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在古兰经上他写的哈。那么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他这样宣称，他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宗教的领袖和创始人有这样的胆量和直接的口气来宣称这样的事实。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有理智的人哈，我们都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是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是神，我复活了你就信。如果你的 IQ 没有低到一个让人吃惊的一个地步的话，你是不会相信这个事情的，对不对？一个人如果站起来他说像主耶稣说这样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说我就信呢，是不是？我们常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但是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历史哈，你就不难发现，其实在主耶稣他出生和他复活升天的这段时间，前后接近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哈，就是说耶稣降生前100年和他降生以后的后100年哈，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有着很多的弥赛亚运动。我记得我上次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说，耶稣降生这个时刻他为什么要选在那个时刻，他为什么要选在罗马这个帝国这个时刻啊？今天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那么弥赛亚，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弥赛亚，那么我们都说或者是基督，在希腊文哈，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救世主的意思，基督是在希腊文救世主的意思哈。那么犹太民族他从这个民族最开始形成的时候，他就有着一个应许，这个民族他世代相传有一个应许，就是有一天他们的相信的上帝将要赐给他们一个救世主。那么这个预言他一直跟着犹太人的历史直到今天啊，所以说呢，这个到今天为止，如果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人的话，你去问他，他仍然说我们仍然在期盼这个一个这个救世主来临哈。那么在主耶稣在世的33年，他的前后100年期间哈，犹太人当时饱受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统治。如果想让我们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理解的话哈，他当时就是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近代史的那个军阀混战，包括日本入侵中国那段时间，就基本上你这个国家已经处于一个民族的危亡时期，马上就要灭国了，你马上就要被另外一个民族把它彻底灭掉了哈。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他当时犹太民族处于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犹太人这个时候对他们民族世代流传的这个几千年的这个预言更加的期盼。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马上就要灭亡了，我这个时候更期盼这个救世主的来临哈。所以说当时哈，有很多的这个，如果你去读当时的这个中东的历史哈，你会发现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起来，用我们中国人的俗话就是搞这个农民起义，搞各种各样的起义来对抗推翻罗马的帝国的统治哈。而且每一个他起义的人，因为他起义他需要人来支持他，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当时犹太人他起义的这些人，他都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说呢，而且在这个时候当时罗马帝国他理解他十分的熟悉当时在罗马帝国派到这个当时罗马的当时派到犹太的这个殖民官和这些军人将军们，他们很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所以说当时的人，他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帝国哈，他只要是镇压了这个起义的话，他通通都要把这个带领这个起义的领袖把他杀掉。 为什么把他杀掉？他就是让犹太人看到你这个弥赛亚是假的。如果你的弥赛亚是真的话，他不会失败，他也不会被我们杀了。所以当时的罗马的帝国就是，而当这个罗马帝国他处决完这个领导农民起义的这个，或者是领导这个起义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领袖的以后，他跟随他的人就会树倒弥孙散。为什么？因为这是罗马帝国他当时的一个想法，他的这个他做的事起了效果，就是这些跟随的人知道说，哦，原来我跟的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弥赛亚，不是真正的救世主，那我们就散伙吧，我们跟错人了。所以说罗马帝国他的这套方式和处决这个解决方式很有效果，镇压你的起义，杀掉你的领袖，然后证明这个人不是弥赛亚，然后大家就散了哈。那么所以说当时我们的救主耶稣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降生哈。如果我们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这个历史背景，如果从我们常人的这个逻辑来看，这个时刻恐怕是一个最不适合你宣称自己是救世主的一个时刻，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这个时刻宣称自己是救世主，所以民众在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失败当中，他们彻底的灰心失望。我们大家都听过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对不对？你叫三次都不会有人回应你，这叫了几十次了，就没有人再相信了哈。那么所以说主耶稣他降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哈？这只有上帝可以干这个事哈，人是干不了这个事的。他专门选择在一个，就是如果你宣称自己是救主，那么救主在这个时刻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他选择说我就在这个时刻来，我就在大家已经对这个救主的来已经灰心失望到极点的时候，我站出来一个也不算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来，而且我宣称我就是那个救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面，但是当我们再看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相信耶稣的人数不断的激增，越来越兴旺。在主耶稣归天以后的30年之内，甚至这个基督信仰当时传遍了整个欧亚非大陆，横跨整个罗马帝国。那么是什么让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诸多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竞赛当中，为什么基督信仰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甚至在他的领袖被杀了以后而且会更加的兴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个事情哈？今天你来到教会来庆祝复活节，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弟兄姊妹，今天有超过20亿的人在今天这个时刻跟你一同来庆祝这个节日。所有的一切，我所有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背景，这个原因，其实都可以总结成两个字：复活。它全部都关键就放在这个复活的上面哈。那么我今天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16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复活节的描述。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再一次回顾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复活和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马可福音的第16章，因为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哈。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守望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可，为什么选马可，因为马可是四福音书里面最早成书的一卷福音书。那么马可他在记述主耶稣复活的这个时刻的时候，他在开篇提到了三个妇女的名字啊，这三个妇女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三个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人，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那么我们罗马帝国从他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美国文化、西方文化其实继承了很多罗马文化的这个精髓哈，其中一个就是法治。所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在是一个法治时代。什么样的一个法治，就凡事都要讲证据。你看到一个什么事情我没看到，你告诉我，我如果不相信你，你需要给我提供一个证据，是不是？那如果你的证据如果是真实的，或者是很符合逻辑的啊，我就会相信你说的这个虽然我没看到，但是我会相信你说的这个话哈。那么在法治时代，你像这个，而且我们现在我刚才是用了一个很这个文绉绉的这个语言来形容哈，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通俗的话叫无图无真相，对不对哈？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无图无真相哈，这年轻人可以理解哈。那么所以当马可他去向世人去他要向世人去叙述这个可以彻底撼动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他在他的这个描述里面他放了三个妇女进去哈。那么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女人的地位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女人的供词是不能作为法庭上的一个证据的，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女人的话不可靠。所以姊妹们，如果下一次有人说上帝说是没有抬高女人的这个地位，不要让他看士师记，不要让他看那个狄波拉，你要翻到这儿才是整个上帝把女性给抬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节点，不是狄波拉那个时候哈。那么所以你看到当时的历史学家哈，他在看到马可的叙述的时候，他这样感叹道，他说马可要么是一个傻子笨蛋，编了一个最拙劣的一个谎言，竟然用女人来在他编造的这个故事当中来当他的证人。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如果说马可他是当历史家说，你这个你编一个故事，你能不能用点，你用三个男人可以吗？当时罗马的人就是我们作证女人的证言都不要，你要三个女人上来给你作证。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那就是马可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上的福音书的作者一样，他在记录一个真真实实的发生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惊人的事件，就是有人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主耶稣的这次复活哈，他首先让三个妇女看到，然后他也让跟随他的同吃同住的三年半的这个门徒去见证哈。那么当时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其实做的事儿，他们的反应跟当时罗马帝国处理完其他的这个起义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树倒猢狲散，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被埋葬以后，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有的人，当时耶稣的这个门徒里面有的人觉得他自己的政治诉求毫无希望自杀，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吗？是犹大哈。还有的人回家钓鱼，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彼得。还有的人漫无目的，只能聚集在一起，想想下面该怎么办。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这个16章14到15节哈，这11个门徒坐席，他们为什么坐席？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大家商量商量呗，我们都在一起活这么多年，在一起这么三年了，是不是？我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当他们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了，是不是？耶稣向他们显现了这个复活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哈，其实当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哈，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告诉门徒说他会死，然后他会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如果你跟一个师父三年半，然后或者跟一个老师，跟一个我们过去你知道过去是没有学校的哈，你知道200年前 人类的教育制度是这个门徒制啊，你就跟着一个师傅学，出师了就出师了哈。这个你假如说你跟着这样的一个师傅三年半，他不停的告诉你说，徒弟啊，我会死，然后我死了以后三年以后三天以后我会复活，然后如果他真的死了，你会做什么呢？如果你的师傅不停的告诉你，你起码去坟墓瞅一眼嘛，对不对？但这些门徒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这不怎么可能嘛！你死了，我怎么可能？你就是再怎么跟我讲，我也不信你，对不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对吧？哈。那么所以说，当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个本来是树倒猢狲散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他没有随着领袖的死而消亡，反而传遍天下。本来这些要各自散去的门徒，该打鱼的打鱼，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去，有的人去别的村庄，有的就到处转悠哈。忽然一夜之间，这些门徒一个个成为了无所畏惧的勇士。耶稣留下来的这十一个门徒，无论是面对当时的君王、将军、士兵、平民、妇女，他们勇敢的讲述着一个关于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甚至刀架在脖子上被火烧都从来都不改口。本来是十一个无知的小民，我们再算上保罗哈，使徒保罗，有很多的，如果你去，我建议大家哈，如果你有这个资料，你可以看一下，你去看看耶稣的十一个使徒都是怎么死的，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要么是被刀砍死，要么是被火烧死，要么是五马分尸，要么是被拖死，要么是被石头砸死。但是这些人在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次可以活的机会，就是当时要杀他们的人都只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可以否认你们传的这个东西是，如果你们可以承认你们传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不杀你，就让你走。但是所有的十一个使徒，本来彼得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连一个使女，在一个大祭司院里面，他看到一个使女，那个使女说，哎，你是跟那个耶稣一伙的，他都可以去拒绝三次，到最后彼得站在这个大祭司面前，站在这个罗马的这些君主面前，他可以勇敢的传福音，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个人？其实这个关键的东西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复活上面。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这样写道哈，他说，他如果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基督信仰，那么我就会跟你讲我们相信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问题是这样哈，我们今天那个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耶稣他复活了，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人家复活了，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哈？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复活它首先跟我们的第一个关系就是，耶稣的复活它首先跟我们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它跟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最惊人的信息，像我在开头讲到的时候，我给大家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宣称自己就是上帝，那么成了人的样式，然后他来是要为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这个人类的罪哈。如果我们去看世界上各个宗教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宗教它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它都最后它最关键的问题，每一个宗教它其实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在去解决我们人类的罪。那么当然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耶稣的，我们当我们基督信仰讲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只是单单讲我们这个世上的法律规定的罪，对不对？它是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纷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争竞、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都是在我们基督信仰这个罪的这个范畴之内的哈。那么各个宗教它在面对如何解决罪这个问题上面，它都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修行，有做善行，功过相抵，熟不熟悉？是吧？很熟悉哈。刻苦己身，下河洗澡。下河洗澡是印度教哈 ，by the way， 你知道去恒河里面洗，像恒河现在脏的，你下去估计你上来还得再洗一次澡哈。我不知道那东西怎么能把人给弄干净哈。当主耶稣他却来说什么？他说：“我作为神来了，我作为上帝来了，我给你一个方案。我的方案是什么？ 我替你死，担当你的罪。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哈，并不是每一个人说自己是神他就是神了，对不对？你说我罪赦免了，我哪知道，你给我个证据啊，是不是？我假如说我按着这个，我找一个咱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是吧，我过去按着，我说哎，你的罪赦免，你的我不能找个没信主的人哈，你信主的人罪已经赦免了，找个没信主的人过去，哎，你的罪赦免了，那人说你疯了吧，你什么证据，我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有哈？那么这个证据是什么？这个证据就是复活。因为死亡它可以征服人类，但是上神他不会死，他也不能死，死了就不是神了，他就跟我们普通的人一样了，对不对？那么我举个例子哈，为什么耶稣的复活跟我们人的这个罪、人的救恩有关系哈？耶稣他来，他说 OK， 我有一个救赎的方案，我来救你，我的救赎方案就是我替你死。那么我们他就像什么一样哈？有一个牧师他讲到这个例子哈，我怎么知道耶稣他提到这个方案，他 work 了呢？他有效果了呢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假如你的朋友来你的家来看你，然后他说一进你的家，他说哎，为什么你不开灯呢？晚上这么暗。然后你说哎呀，我最近这个钱花的太多，我付不起这个电费了，我们电力公司把我家电停了。然后你这个朋友很有爱心，很好哈，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吧，过来看望你家访哈。没有，这是开个玩笑哈。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你的朋友说什么？他说哎呀，他说你把你的那个 account number 给我，把你 last name 给我啊，我打电话到电力公司，我回家以后我打电话给电力公司，我把你的那个电费给付了哈。然后呢你的朋友就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半个小时你家的电灯噗就亮了。你怎么知道你的朋友已经把你的债务付了呢？你没看到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东西证明他给你付了电费是什么？你家灯泡亮了，对不对？那么这就证明什么？你的债务被取消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灯泡跟债务好像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它就像，但是它又是息息相关的哈。这个，那么，所以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他跟我们救恩息息相关的原因就是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他提出来以后他说我是神，神我这个神有一个计划，我来怎么救赎你。然后他用复活来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是神，也间接的证明了什么？他提出的这个救赎计划是可以被执行的，是已经被执行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保罗他就这样写到，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复活它跟我们的救赎息息相关哈。那么还有一个，它复活跟我们的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复活代表着我们需要跟随它复活的榜样。所以我们当我们，你知道罗马书我特别喜欢的一句经文哈，在罗马书的1章20节经文这样写，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很喜欢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其实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给你的周围的朋友去传福音哈，其实这个经文你要经常提醒你自己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的证据不是单单存在圣经里面的，他所有的创造世间万物，如果你去用心的话，你去研究的话，你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世间万物你都可以找到上帝存在和他要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当然圣经是最高的这个准则哈，但是你可以从世间万物你可以看得到的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哈，其实上帝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灵感。什么样的灵感哈？当你去看一棵树的时候，一棵树在秋天落叶死去，然后第二年它会长出枝桠，它会复活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不会见到有的人会说哎，今年这个我们现在春天对不对，快到夏天了哈，然后花儿落了是不是，然后你不会见到一个人扛着一个铲子拎着一个包，然后把那个花在树下面埋了，然后还痛哭流涕一场。有的人笑了哈，该对啊，林黛玉哈，为什么不会哭？他第二年又会长出来嘛， 对不对？怕什么？所以说，但是这个，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草坪，对不对？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枯了，是吧？哈，你会趴在那说，哎呀，我好不容易铺的草坪死了，你会哭吗？不会哭，为什么？明年它又绿了，是不是？它又长出来了，除非你不 take care 它哈。所以上帝他告着他借着我们的这个自然创造的自然哈，他其实也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他创造的这些万物里面，复活是可能的，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上帝说我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你看世间的万物，我造了很多的万物，他们都可以复活。我们人要怎样复活呢？哥林多后书四章13-14节这样写，他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基督的复活，你说耶稣复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跟你有很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就是不但是他复活了，他要成为第一个复活的例子，而且以后我们也要和他一样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是第一个复活起来的人，而我们每一个信靠他跟随他的人，我们也会复活。所以我觉得复活节，上帝把这个复活节定在这个春天，万物复苏，就是在复活的这个时刻，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你从今天从教会出去，你看到这个树，看到外面的树，看到外面的花，我希望这些新长出来的这些枝芽和这些花，对你来说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义。这些所有的上帝的创造的这些万物，在这个时节，他都告诉你，你们有一天也会复活。所以他首先他成了复活的例子和榜样，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也要和基督一样复活，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效法他。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才可以复活哈？为什么世间其他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都宣称我也得到了神谕，我也得到了什么哈？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当我们要去假如说今天哈，我们教会结束的时候，我突然邀请了一个胖的人，一个很胖很胖的人哈，然后几百斤，然后我邀请了一个很瘦的人，然后站在这上面，然后他们两个人都说我们开了一个健身房，然后呢我们是这个 coach， 我们是这个教练，然后你们愿意去哪个人开的健身房去训练？大家都笑了哈，很明显了，对不对？你肯定是去那个瘦的，稍微强壮一点、健壮一点的，是你绝对不会去那个几百斤胖子开的那个健身房，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我们当你然后我们接着这样想哈 ，OK， 你跟了这个健壮的这个人去训练，然后你训练的时候呢，有一天你忍不住了，然后呢你拿了一个冰淇淋，然后你边吃边进健身房，然后这个时候教练看到你，教练说。No, 你如果想要瘦身的话，你不能吃，你吃了这个东西会长肥肉，你就练不出身材来了。那么如果你想要一个强壮的，我们男士都想要六块肌是吧哈，六块肌哈，那如果你想 six packs 然后你想要六块肌的话，你会按照他的建议走，还是说我行我素，我要把这个冰淇淋吃完，然后我再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按照这个教练告诉你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花很多钱去聘教练，对不对？就是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才能够有你这样的身材，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为什么我们要按照基督所说的教训去做？因为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人，他知道如何去达到那个复活，对不对？所以你想要得到那个复活，你要怎么办？你要跟着那个已经复活的人去学嘛。那个 coach， 你要跟着他来学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你要效法基督？如果你想要复活的生命，那么你就要按照主耶稣教导的这个成功的例子来行事。而耶稣他就像一个教练一样，他在你追求复活的这个路上，对你有着绝对的权柄。 他告诉你怎么生活，他告诉你哪个冰淇淋不能吃，哪个 donut 不能吃，然后你就必须要按照他所说的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想要他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家，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和上帝这个有这个时间 fellowship 在一起灵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和这个复活的教练在沟通，我们在学习如何去效法他的榜样。那么复活他不但给了我们得救的确据，他不但是让我们要按照他的这个教导来活哈。复活第三个意义，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复活也让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有了一个彻底翻转的一个态度。复活它不仅仅是一个信念，它是一个需要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你知道著名的哲学家，整个共产主义的哲学思想奠基人，大家知道是谁吗？我如果这样问你，我就不期待你说马克思。我知道很多人会说马克思哈，不是马克思，尼采。那如果深入了解，你看我们多少人这个在红旗下长大，但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哲学里共产主义的整个哲学核心理论是来自于尼采。那么尼采他最有名的一个哲学理论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他的最著名的一个哲学理论就是他宣称上帝已经死了。那么所以后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为了要建立这个共产主义，他为了要发展他这个写他这个共产主义，但是他在发展他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理论基础。那么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他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从尼采那儿借过来的，他就说因为上帝已死了嘛，所以我们要在地上，就是天上的那个天国已经没了，所以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人类的天国，共产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由来哈，简单一点哈，给大家讲哈。那么我记得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的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哈，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去这个欧洲他去旅游的时候，他专门去了尼采的故居哈。然后他在我这个教授很幽默，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哲学的幽默哈。他去尼采的故居，你知道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捡了两个小树枝，然后拿了两个小树枝做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放在他办公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这个尼采 sorry 你已经死了，但是你宣称的这个上帝今天有20亿人在祭奠他的复活。那么尼采他不是全盘都是错的，我觉得尼采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尼采他曾经批判基督徒，他说基督徒是一群宣称自己未来会经历复活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活得像是有救赎未来会复活一样。很扎心的一句话，对不对？这是尼采批判基督徒的一句话，说这帮人宣称你们会复活，然后你们一个个活得跟没有复活一样。所以尼采他在某个方面他指责我们的这个话哈，他确实是有一些对的。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弟兄姊妹们，他今天真的成为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吗？还是说你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忧虑和这种焦虑？你如果有你如果在一个时刻你有这个焦虑，你看我们假如说谁现在我们你如果丢了工作或者怎么样，你会有焦虑，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一直这样让这个焦虑一直这样主导你，这样主导你的话，那么复活在你的这个整个这个生命里面并没有占一个主导的地位。我们是可以悲伤的，基督徒是可以悲伤，是可以忧虑的。但如果你一直让这个东西一直来控制你，一直来主导你，而你没有让复活这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这个关键来替你来为你战胜这些忧虑的话，那么你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复活到底在我心里面占多大的分量？它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导了多大的部分？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分享一个故事哈。我们都知道这个16世纪基督教最有名的这个改教的先锋马丁路德哈，他在改教的最艰难的时候他压力很大，他想要放弃，因为当时罗马的教廷啊，各种各样的人对他都是这个不停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过来哈。所以有一天呢， 他回到家，他也不和他的家里面人说话，也不吃也不睡啊，他就坐在那个家里面的椅子上。我们多少人工作完了，有一天就是你特别 have a long day， 你是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吧？哎，马丁路德他就坐在那儿，他的太太其实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哈，叫 Catherine， 他就当时看到马丁路德这个样子哈，所以呢，他想要鼓励他老公，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回到屋里面，他换了一身在葬礼上穿的黑色的这个丧服啊出来，然后他老公看到以后，他老公就这个马丁路德当时不是正在累着坐在椅子上嘛，也不想说话，然后他突然看见这个他老婆穿了一身丧服出来，吓了一跳，说：“哎，这谁死了？出什么大事了？这今天是？”然后呢，他的妻子就回答他说：“我现在特别伤心，因为我们的上帝已经死了。”然后马丁路德就，因为他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嘛，所以马丁路德说：“你这不，你搞笑的吗？你胡说什么呀？”然后呢，然后他妻子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还活着，你干嘛要这么沮丧？”所以马丁路德他当时听到他妻子问他这句话以后，他就马上笑起来，他所有的灰心失望一扫而空，他就想到说：“主耶稣还活着，我担忧什么呢？”所以临前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的经文这样写，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时刻哈，我们一起坐起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复活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挑战你哈，你真的因为这个复活的信息得到自由了吗？或者是得到释放了吗？还是说你还是深陷在绝望、灰心、焦虑、伤心，或者是苦毒、愤恨的这个沼泽当中动弹不得？基督复活的信息，它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在未来还是现在，它都是我们永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源泉。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庆祝这个节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过完复活节了以后，复活的这个信息就对我们，就明年我们把它 pack 起来，你看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圣诞树，对不对？过完圣诞节了，把圣诞树 pack 起来，明年再打开再用，对不对？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复活不是过完复活节就不再想了，不再听了，而是说这个信息它有没有时时刻刻的，尤其是在你低落无助的时候，重新的你回到这个源泉来汲取力量。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最后我想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尾哈。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群在这个印度和孟加拉国宣教的宣教士哈，他们宣教的方式很简单哈，他们就去这个原始森林里面，他们带一个发电机，然后带一个 projector， 然后就是这个投影仪哈，然后带一个电脑，干什么去呢？他们就跑到这个原始的这个森林的部落里面，然后给这些原始的这些部落里的人，他没有听过福音嘛哈，他给他讲这个传福音，然后干什么呢？他就拿这个发电机发电，然后接到电脑上，然后给他放那个耶稣的就是那个耶稣的那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吗？那个主耶稣的那个电影哈。然后呢，所以这些人呢，他都已经听了哈，他在看电影之前，他都或者在看电影前期的时候，他都看，哎呀，这个人这么好啊，这个救主这么有爱，这么仁慈哈，他们都很爱他哈，这些原始部落的人。然后后来当他看到电影最后，看到电影后期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被打，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埋进坟墓里面，然后这个妇女在那儿哭，然后当时的这个部落的人就咬牙切齿啊，这个就看到那个部落里的人就在那儿很表达很愤怒哈，那么就开始大声嚷嚷，然后啊，为什么他们要杀了这么好的人，怎么样？这个部落人就开始在那儿发疯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宣教士他就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啊，想说你把电影看完，你别急哈，你把电影看完。然后呢，这个时候一个部落的一个小孩他就站起来，他大声喊着，他说都安静， 别担心，这电影我看过一遍，他会复活的。所以这个小孩他的这句玩笑话，其实今天是我们今天从这个信息里面，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今天他是他可以成为你力量的源泉。别担心，他已经复活了。如果这句话真的可以进到你的心里的话，你就得到了复活节真正的意义，你也就真正的成为了复活节的一部分，而复活节也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德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复活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我们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这个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主啊，你向我们展示了，主啊，你的救赎计划，你也用复活证明了你的救赎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可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可行性。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不但如此，你也给了我们永生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让我们思念你的你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榜样。主，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这样的一个慕道友，如果在我们当中的话，主啊，也求你来感动他们的心，也让他们愿意踏出这样的勇敢的这样的一步，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一步，来跟随，来跟随你，也让我们所有人来效法你的榜样，因为你是那个第一个复活的这样的第一个复活的人。主啊，你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顺服你的教导，顺服你的指引，让我们也能够从你那里得着复活的生命。主啊，也求你将复活的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苦难，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用复活胜过了死亡，你用复活胜过了这个世界。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从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当中，让我们汲取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勇敢的为你而活，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样的苦难和艰辛，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得胜，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